第十九，秦丘我皆结隐愿，舍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足功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世界无央数的众生，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修行菩萨六度万恨诸多的功德，以这些功德自心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么这个修行人在临命终时，我就是阿弥陀佛，就一定与菩萨声闻圣众围绕在这个念佛人的周边，接引他往生到西方净土。如果这一愿不兑现的话，就不成佛。那么我们来看这一愿，这是佛阿弥陀佛的慈悲。法藏菩萨在因地考察众生在临命终时种种的困难，这个种种的业力种子现前，自己做不了主宰，所以佛才这么慈悲来亲自解引。这个解引对我们很重要的，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刹之遥远，如果让我们自己去就很困难了，东南西北我们都搞不清楚啊。再加上中途还有很多很美好的国土，哎，一看那里也是莲花化身，也是曼妙的音乐，这些其中还有一个谢曼国啊，在中途你一看也觉得很好啊，一下子就可能停下来了。不仅是其他的刹都会停下来，我们看到文昌帝君因智闻，这文昌帝君在周代闻到佛法的时候，他也修行佛法，也想到西方去，结果中间就看到一座山那面的啊风景秀丽呀，一念的贪爱，他就做这个山神去了。所以靠自己去很困难的，哎，阿弥陀佛知道我们困难，他发这一愿，他来接啊，来接就好办。一方面我们感到安稳了、啊，另一方面也我们自己也感到很有尊严感，就好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做客，对方人家派人来接了，车就在门口，你踏坐上车，闭上眼睛就到了，是吧？自己不要去担什么心。自古以来我们众生都有这种渴望，因为在中阴身阶段，我们说念佛法我们不经过中阴身了，但是临终的那个莲花现前也是我们净土的中阴现前。那么自古以来的壁画都有把这个作为题材来表达呀，那个佛菩萨拿着那个床幡呢、啊、来接引呢、啊，那后面跟着一个王子啊，就跟着后面，那菩萨都很慈悲，还要转过头看看你是不是丢了，不要走丢了。那么那个一般都是表现在中阴身阶段的一个引导。念佛法门它最殊胜的是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拿莲花来，它不需要经过中阴身，一到中阴身阶段就很危险了，烈风浩荡，就像八级台风里面吹的一个树叶一样的。所以临终念佛就有弥陀光明愿力的加持，如如禅定，心不贪恋，意不颠倒，看到莲花现前，马上我们的神识就在莲花，莲花一闭合就到了西方净土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睁开眼睛花开见佛悟无声， 它是这样的塑身。那么我们看到的很多阿弥陀佛像都是剪影像，这个世间的剪影像都是站像。为什么是站像呢？是由于众生在临命终时情况非常危急，所以佛不能坐，坐了怕来不及啊，所以随时要援手，所以他视线的都是站像啊。那么现在东林寺塑造的阿弥陀佛的铜像就是塑造剪影像，48米高的这个阿弥陀佛像接引众生，就是我们每天做功课所表达的那回向记的几句话：愿我临于命终时，阿弥陀佛远相迎，观音甘露洒雾头，誓至金台托我主。阿弥陀佛很远的地方远相迎，他就像须弥山一样的站着，然后像一个航空母舰放出两个小艇来接近众生。接近众生，你看自古以来西方三圣接引像，他是有时候我们真是感觉很感动，那种佛菩萨的悲悯众生呢、一佛二菩萨那种看着众生，这个眼睛定定的盯着众生，这个佛菩萨的眼睛都盯着阿弥陀佛的眉心放光，白毫放光，手掌放光，大势至菩萨拿着那个莲台有时候很大呀，就送到了脚面前了，那种慈悲啊，然后行人的行事就冉冉的到了这个莲台上，到了莲台上就没跑了，那只有到西方净土去了，你想跑也不行。所以佛菩萨在生死苦海捞度众生呢、一个个捞起来啊，那种悲悯呢、所以我们这次在东林大佛的造像方面也是要求要把弥陀的悲悯众生的那个心把它显发出来。佛像的神韵三个字，一个是慈，一个是悲，一个是威，威德巍巍，如果把这三个透过他的雕塑语言表达出来了，那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精品。我们已经是第9稿了，很有希望出现一个时代的精品，整整搞了2年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一愿，我们就有放心了，我只要念佛，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来接引我就放心了，这是阿弥陀佛保证我们往生的一个重要的操作手段。能不能往生不是说我有什么功夫，我们是没有功夫的，功夫是来自阿弥陀佛，他能保证我们往生，我们只要好好念佛，只要愿意去，是这样的关系。但往往这一点很多人还是相信不了，要知道阿弥陀佛对我们往生的这一桩事情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全了，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死亡状态，阿弥陀佛都有能力也有悲心令我们决定往生。所以这里并不谈什么你临终到底是不是正念，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是会有种种办法让我们往生的，如睡梦去他也是往生，不一定要往生就是惊天动地种种内向，有当然好，没有如果他平时有信愿持名一定往生。 第二十，系念必得往生愿，舍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众得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世界无数的众生闻信我的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生起信心，就系念我国西方净土一正庄严。在日常的行持当中，种植诸多功德之本，把这些系念修行的功德自心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有这样的心愿，就能够成就。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心愿的话，我就不成佛。这里注意名号这个概念。名，昨天讲到，名的体性是实相，是弥陀的大慈悲心，是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所以显示实相之体为名。那么这个称，叫有的叫名称，这个称是把这个名号的德性把它显彰出来，叫素德为称。所以这个名称的向外的彰显，就有号令法界的意思。号令法界升起它的善根，这个号也有一个召唤的意思，召唤这个名号内聚的功德，然后再以这个名号又引发众生的善根。所以这个名号的义理就有一个高度功能性的一种诱发的这样的功德在里面。所以我们众生听闻到弥陀的名号，他一定会感动的，因为阿弥陀佛多生多劫跟我们接上的法缘，我们听到这个名号会有一个奇异的感觉，甚至当下都会掉下眼泪。在这个世间上，你说听到一个名号就能掉眼泪，这里面就不是一个小小的因缘了。你不会对你很爱吃的什么东西掉眼泪了啊，我很爱吃香蕉，一听香蕉泪流满面。那么执众得本，这个执众得本在通途教里是菩萨的六度万恨，是一切功德的德本，因为它是成佛的资粮。那么在净土的法门当中，这个功德之本还要来自于弥陀的名号。那么弥陀的名号，它是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具足六度万恨，这个一心称念回归一心，众德具足，这个名号就是一心，一心就是众德之本。然后我们把称念名号包括六度万恨的这种行持自心回向，这很重要啊。这个我们所做的一丝一毫的善行都要有一个回向，回是回转，向是趋向，一定要把它全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不能做这种回向，它就自然的依据它的因果的法则去受报。尤其做那些慈善事业，如果你不自心回向，它都是有漏的人天福报的事情。如果你把做社会慈善事业有一个自心回向，这个自心就是要三轮体空啊，要回向法界众生，回向佛道，回向西方净土， 他做了这种回向，这种有漏的福德才当下转为无漏的功德，往生的资粮。所以回向一门是非常重要的，回向也是成就我们的大悲心。第二十一，歌剧三十二相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尘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都能成就圆满三十二相，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就不取正觉。这个大人相是指我们这个阎佛提啊转轮圣王的相，所以佛事现在这里就在这个世间最好的相是转轮圣王相，所以事情三十二相，这个相里面当然包含着好，好就更细微的东西。那么上次我们也简单讲到，三十二相啊，它是无量福德所成就的。佛有三十二相，从足平满相、千夫轮相、身如狮子相、白毫相、万字吉祥相，这些它三十二相每一项都有它的修因积德的这个因果在里面。那么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要想得到三十二相那是太难了，现在我们可是一相都没有了，哈哈，一相都没有。那么阿弥陀佛很慈悲啊，果地上的佛像加持给我们，让我们有三十二相，它这里面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好处。从佛的方面来看，它是体现了平等心，同时它又是加持众生快速成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些弟子他的相也不错，像提婆达多他也有三十相啊，跟佛相差两种相，所以他很能迷惑人啊，所以他也敢冒充自己要心佛啊，这个说释迦牟尼佛你也衰老了，你还是退休吧，养养老去，僧团由我来管理。提婆达多为了让大家，他就是少无间顶像和千夫轮像，就是脚上啊佛有个千夫轮像，是佛一走在地面上啊，地面就有一个千夫轮像啊。这个提婆达多为了让大家产生他的信心，他搞了一块铁烧得很红，搞一个千夫把它落在脚板上，这一落的话呢反而这个生疮了，
生疮了，
所以假冒是假冒不来的，痛苦不堪。我们通过这次照相的经历啊，确实觉得三十二相很难照，很难照，众生内心没有佛像的那种境界啊，他确实很难很难。所以我们赞叹那种晋唐百位时候的照相，那是古人的这种智慧心量心性的境界真是了不起，现代人是怎么样都不能逾越的。 那么三十二相它是从自利的角度来看，佛为什么要庄严三十二相，是由于三十二相才能寄于无上正等正觉，这是第自利的角度。从利他的角度来看，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能够令众生升起欢喜心、恭敬心，这样就能够利益众生、摄受众生。如果你各方面神通智慧都很好，但是长相很丑陋，这个众生也不敢接近你啊。这个长相好，它有一种亲和力啊，生欢喜心的。所以这个相和心它是整合的。我们尽管是凡夫，但一去还却有佛的相，这下就会我们警觉自己，哎呀，我都有佛的相，心也要像佛心一样的，你不能自私自利了，是不是？有这种，马上他就会有这个。我们世间就是穿一件，比如说穿的衣服很随便，他就比较随便了。如果忽然穿了一件名牌的西服啊，尤其经济条件很差的人，忽然穿了一件很高档的西服，你看他的动作都很谨慎啊，不要弄脏啊，不要随便做啊，不能搞脏啊，他都不一样的。所以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具有佛的三十二相，他就令我们把凡夫心转为佛心，就有一个强缘的加持力。所以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没有一相都没有的众生，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得到佛的相，这个便宜就真的太大了。第二十二，菩萨一生补处愿。舍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就近必至一生补助，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四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游足佛国，修菩萨恨，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此地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逐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大家注意，这一愿的加持的是他方佛土往生到西方净土的菩萨们。那么西方净土是面向法界开放的一个净土了，它不仅摄受六道的众生，也摄受声闻缘觉菩萨。那么这些菩萨为什么要往生西方净土？好像华严经普贤菩萨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净土一样，这些法身大士为什么求生西方净土？就从这一愿里面，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奥妙。 这些法身大师按照他通途的修因正果的过程，也决定是可以成佛的，他不会退转。然而一切修行的菩萨，他都有一个心愿，想快速成佛。如果要实现快速成佛，他就会了解到原来西方极乐世界是实现快速成佛的最好的道场。这是来自于法藏菩萨在因地当中的发愿，要让一切众生快速往生西方净土，快速圆满佛果。所以这个快速就对于他方世界的菩萨都有吸引力了，他都愿意去。那么这一愿表达就是他方无量刹土无量的菩萨，他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就近到达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就是一转身就成佛，就像现在的斗塞内院的弥勒菩萨，他就是一生补处菩萨，从斗塞内院一到我们这个地球龙华山会成佛，这是等觉菩萨。这是弥陀的大愿，给他一个保证，你只要到这来，无论是小菩萨大菩萨都能够很快到达一生补处。然而在中间有些菩萨悲心很切，他曾经发愿，我还要救度很多有缘的众生，佛阿弥陀佛加持他，你可以到他方世界去，让他披上菩萨的红色的盔甲，四弘誓愿乃至无量的大愿是为众生发的。这个发的愿就像一个盔甲，保护着这位菩萨如生死愁临呢、不被烦恼所损伤。那么红色盔甲就是体现为般若智慧，有般若智慧它就有一个保护层，对五欲六尘对它是没有诱惑力的。所以他到他方世界，这些菩萨就积累上求下化的菩萨行，度脱一切有缘的众生，自在游行他方无量的刹土，修六度万恨。这六度万恨就是包含着上求下化，上求就是供养十方无量的诸佛如来，下化就是恒沙无量的众生，令他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无上正真之道就是一乘的佛法，就是六字洪名。那么这些菩萨在弥陀的这样的加持之下，他有一个殊胜的特点，在这里表明他快速超出常人着地之行。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教法讲修行的次第，你从实性、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它是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的，这是常轮。然而西方净土的菩萨却可以不经过一地一地，可以顿超。前面讲的阿毗跋致，一个待业往生的凡夫，到西方净土能得到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大家注意，这个念不退的之殊胜，就在念不退的过程当中，超过41位阶梯，快速证到一生补处，快速圆满佛果。所以这个一地一地的修正呢，只是我们阎浮提释迦牟尼佛一起的硬化，西方净土就不是一地一地的去修了，它能够顿超。这个就好像有一个比喻，有一种树叫好坚树，它首先在地底下就 长了100年，已经是长好了的，所以得一个因缘，它就破土而出，它破土而出，一天就可以长100丈那么高，一天长100丈，一下子就长得很高。那你如果旁边有一棵松树，它不服气，它不相信呢，我多少年才长一寸，你怎么一天就长100丈？但是就是这个事实啊。所以五种不思议当中，佛法最不可思议，能够令我们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的，自来自于弥陀的大悲愿力，强缘的加持。如果靠我们的智力修行，你就是一步台阶一步台阶走，绝对不可能跌等。所以谭暖大师对这段话有个感慨，说非常之年不入常人之耳呀，就是这个念佛的非常不可思议的，非常就是不是一般的道理所能理解的这样的言语，他不入，就是一般的平庸的人他弄不进去，他不会相信，或者就近的说他没有缘分听到，有缘分听到还有点善根，你一般的人，这个世间很众生很多啊，有多少人能听闻48大愿？或者叫他听，他也不会来，啊，来了以后他听的，哎呀，这些都扯些什么东西啊？下士闻道大笑之，他还会嘲笑，这都是不如常人之耳的。所以这些菩萨就当下现前就能够修行普贤的10大愿吗？普贤的10大愿望是成就佛果的最殊胜的10种行持，所以我们到西方净土去，就是顿超。莲池大师说：“约三起于一念，其足胜于片念。”就在能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当中，能够顿超3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能在所念的片念6字洪名里面6个字里面与足胜。观音四字把手同行，跟他齐等。我们念佛行人跟观音四字是道友的关系，为其圣友。第23，一时普共诸佛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念之情，不能遍至无数无量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当中的菩萨，能够养成阿弥陀佛 威神力量的加持，供养他方无量微尘数的诸佛，就在一时一顿饭的这样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同时分身遍至无量无数亿亿的诸佛刹中。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这一愿是来自法藏菩萨在因地考察呀，有很多他方世界的菩萨，他很希望供养诸佛，因为他深知佛是无上福田呢，能够供到佛啊，这个福就修得大了，有福就会开发智慧了。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大富长子、国王大臣，那是都来供佛呀，跟到后面来供佛呀，供佛都没有机会呀，都要排长队呀，那个约好时间呢。佛是无上福田，但是有时候自己的福报很浅呢，遇到佛想供养金银七宝、各种床环、饮食，有时候没有能力，所以就心生懊恼啊。法藏菩萨就很悲悯呢，说加持以后到我刹土当中的菩萨，我要把我的福德全都给我的刹土的菩萨，让他能够任运的如意的想供养多少佛都有供具。那么这一愿还包含着什么呢？要加持他到多么遥远的地方他都能去得了，而且是同时态，就在一时能够分身无量的身去。如果他不能分身，哎，刚到了东面的哪个佛刹，然后我还要再抽点时间到西边的某个佛刹、南边的某个佛刹，他都不完满，是要一时普遍供养诸佛。这种神通道力啊，就是不可思议的。24，供具自皆如意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刹中的菩萨在他方诸佛的法会的座前，能够彰显出其功德之本，愿意供养诸佛的种种供具，像花、 香、床幡、祭月、宝衣都能够一念而至，念头一动就在手中。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菩萨的常规，去见佛都要供养，对法的恭敬，最大的供养也许是来自一个破我执。在《大智度论》里面讲这个常提菩萨，为了去求般若波罗蜜，他为什么叫常提呢？就是他常常就在一个求佛法呀，觉得没地方可求啊，所以他就常常痛哭啊，一哭一祈求，听到虚空当中佛告诉他，你要到哪里去，哪个地方有佛法，哪谁是你的善知识，当时就告诉他有一尊菩萨沙波洛伦菩萨，你去求他的般若法。他去求的时候，他想到哎呀，我要供具呀，但是他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准备卖身，所以他在市面上就说，谁要卖身，我把身体卖给你。但是当时的魔啊就阻碍他，他所呼喊的卖自己身体的声音所有人都听不到。这位常提菩萨就显得更那个，自己想得点钱都没有办法。这时候这个魔为了考验他呀，就变成那个婆罗门，说你如果要卖的话，我看看，我想要骨髓。这个常提佛听有人卖就很欢喜，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就用尖刀啊，就这个挖开皮肉就挖骨髓。这一幕啊，正好被一个大富长者的女儿看到了。哎，她看到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一幕，这怎么行呢？赶紧跑下来问他为什么卖身。结果这个常提菩萨就把自己要供具呀、求法的心说出来。那么这个大富长者也很有善根，说你既然是求般若法，我来帮助你。所以他请求他的父母给了500辆车的金银财宝做供具去供养。那么这个常提菩萨到达之后，把所有的珍宝供养了，而且说我的身也供养给菩萨。那么这个长者女，她的500侍女也都表示供养菩萨。沙婆洛伦菩萨在讲经讲了一个阶段之后，又到禁食里面去静坐了7年。那么常提菩萨就在外面呢经行了7年，不敢坐下来为众法故。结果这位讲法的菩萨要出来的时候，他要打扫道场啊，就准备用水来洒净。结果这个魔又在捣乱，让所有的地方没有水。没有水，这个常提菩萨就割自己的血呀、流自的血来洒地。所以你看，这个古人求法这种供养，他是通过这种供养，实在是一种无我的精神。那么我们本有的佛性般若为什么不能现前？就是有我执嘛，把我执一除掉了，哎，一听法他当下就得到大的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往生西方净土的菩萨，他知道供养诸佛的重要性。普贤的10大愿望有一条就是广修供养，用最精美的去供养。 那么阿弥陀佛是要帮助国中的菩萨来完成广修供养种植无上福田的这样的心愿。所以我们从上面一愿知道能够加持他到无量遥远的地方供佛，还有的是真的是太遥远了，这个净土的菩萨去不了，有些小菩萨去不了，去不了怎么办呢？阿弥陀佛就考虑得很周到，因为他有供佛的愿望嘛，一定要让他满足，不能让他升起心里懊恼的心，所以他就加持其他的他方世界遥远的佛伸手到西方极乐世界来接他的供具，他还有这一愿，让他感到欢喜。哎，佛还是接受了我的，尽管我去不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但是佛还能够接纳。但有些净土的菩萨觉得这样，他一想也不对呀，我要供养诸佛，还让佛伸出这么长的手过来给佛添麻烦，这也不好啊，心里还不安。心里不安呢，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加持，您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哎，也不要紧，佛阿弥陀佛加持这个他想供的供具，自然而然的到要供养的那个刹土的佛的座前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每一愿呢，他都是顺应着众生的心愿来加以加持的，而且其目的是让他圆满菩萨行，快速的破烦恼，求证佛性。所以我们就能了解啊，这个从前面无论是我们往生西方净土，还是在西方净土进一步修行，最终圆成佛果，整个的过程都是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加持，我们是离不开佛的加持的。所以在华严会上，登地菩萨都不离念佛，不离念法，不离念僧。那么在这种弥陀的加持之下，他这个菩萨的修行就作用很大，圆满普贤的这个十大愿望，这是广修供养的其中一种。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这个世间来做这种修行的，这是属于在回向里面作为还向回向。因为我们念佛修行净业三福持戒，这些是为了求往生，这个往生属于往向，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要有具有着像弥陀那样的悲心，而且他要快速成佛，也要积累他自利利他菩萨行持的圆满，所以他必须要实现一个还向，就是还回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这几愿实际上都是指出一个还向回向的净土菩萨的修行。那么在还向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弥陀愿力的加持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持土有一本书叫《西方缺子》，《西方缺子》里面他在传达的一个很有启发的信息，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他以后是怎么样不断的回到这个世间的。在明末的时候，有八个修外道的人，修道家炼丹的，他们喜欢扶暖呢，扶疾，招什么仙到这个来问世的。结果有一天，有一个自称是什么仙的是过来了，解答他们炼丹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然后再讲一讲以后呢，让这些八个人对这个灵坛的这个祭坛的这个仙人产生信心之后，这个仙人就开始跟他讲念佛法，劝他们念佛，讲了很多道理，而且指出哪个人应该出家，哪个人应该在家里修， 哪个人不要再修丹做手撕鬼，给他们慢慢子全都引到了念佛的道路上。这样的一个开示，开示了八次之多，所以就把这些开示的语言记录下来。当时记录下来，这八个人其中之一还就请教佛门高僧三昧和尚，律宗的大德。三昧和尚开始一听，以为这些都是旁门左道啊，都不屑一顾啊。结果再一看这些内容，仙人就告诉了真相了，说他不是什么仙了，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觉明妙行菩萨，是怜悯你们修外道邪术啊，来跟你们教化的。那么觉明妙行菩萨讲他的来历，在近代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贫子生，就是很贫穷的人，感觉到人生很苦，听闻到念佛法门，他就把生命做了个赌注，闭关念了7天7夜，不吃不喝不睡。但大家听到这个不要随便学了。然后证到了念佛三昧，见到了阿弥陀佛，受记往生，所以他是75岁往生的。往生之后，他就由于跟我们此土的众生的因缘呢、啊，就不断的示现到这个世界上来，做过国王，做过比丘，做过比丘尼，甚至做过屠夫，做过官妓。那么这一世跟这八个人是在他做比丘的那一世，这八个人是他的弟子，但是这八个人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不断的轮转轮转，所以怜悯他故，又这次灵坛来教化他们念佛求往生，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西方的菩萨就在这样不断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过程当中，来圆满他的普贤的十大愿望，这个过程里面阿弥陀佛的加持力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加持力，我们才能够理解到念佛法门之所以能快速成佛，它来自什么。你看从第18愿来看，